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877到1889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看第二章的内容，人类团体。我们这一讲主要是看第二章里面的第一条，人与社会。我们首先看第二章之前的小标题，人的团体。1877号，人类的被召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形象，并按父的独子的肖像而受改变。这召教具有个人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被召进入天主的真福，这召教也涉及整个人类团体。人类呢，一方面是以个人的方式呢被召教呢走进天主，进入真福。那么相类似的是呢，这份召教呢也涉及到人类社会，人类团体是以集体的方式呢走向天主的圆满。所以呢，本章呢就会从以人的这个团体的角度来看团体的特性、召教以及活于其中的人当有的态度及职责。我们看这个第一条，人与社会。第一个问题，人被召的团体特色。1878号，所有的人都为了同一中相，即为了天主本身而被召。天主圣三的结合和人与人之间应在真理和爱中建立的兄弟手足情谊有相似之处，爱近人与爱天主分不开。我们来看这个1878号，这人类的召教呢是在走向啊天主这一方面来看呢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呢，有些人呢没有发现，所以呢就不同意，而有些人呢发现了并按照这个召教去生活。那么尤其是当我们看这个后者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召教的这个群体的时候，那么天主的召教呢还带来了人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实践，就是能够按照真理及爱的联系而生活。当然这个联系呢就是我们后来所要讨论的这个团体，爱近人与爱天主常是相连的，所以呢人们彼此之间呢也是有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该承认和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个基础，就是人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那么以上呢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哲学的角度及经验这个角度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的一个结论。我们从经验呢能够知道，人呢只有跟他人联合时，他的人性呢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个发展。因此呢在哲学的看法上，那么人性呢就是社会的基础啊，就是人性是社会的基础。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人性本能地趋向婚姻和家庭，这个婚姻和家庭呢都有团体的特性。而从心理上呢，人渴望成为且被承认为团体的一份子。最后呢，从这个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人有追求幸福和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追求与自然律相吻合，在催促他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好保障他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呢，人性呢必须啊社会的支援才能够达到它的整合，而人性呢也有能力呢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支援。所以人就本性而言呢，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存有物。所以从人的这个本性里，我们看呢，他就倾向于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使他自个的这个人格最后被整合和成全。我们看这个1879号，个人需要社会生活，此种生活为个人不是附加的，而是他本性的需要。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与兄弟间的互相服务和对话而发展他的潜能，人就这样回应他的被召。我们在上一个条目当中已经看到了，就是社会性是人性所需要的啊，是人性所需要的，也就是为了发展人性呢所有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那么在人类的各种潜能呢，正是透过呢与他人交往的时候，还有呢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对话的时候得以发展。这个最终的结局呢，就能够致使他呢在他内的这个召教，召教他的那一位呢，他得以回应他，也就是他能够回应天主。我们看这个1880号，一个社会是一群人的集合体，借着一个超越他们中每个人的合一原则，以有机体的方式联合在一起。社会是同时可见的和精神的集合，在时间内持续存在，它继承过去， 准备将来。通过社会，每个人都被立为继承人，领受才能以丰富他的身份，他则应该加以发展，结出果实。每个人理当效忠于他所参与的团体，并尊重负责公益的掌权者。众人的这个集合的目标啊，是为了公益啊，使大家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共同的目的的这个引导之下，大家联合在一起，就如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那个米娜的比喻所揭示的。那领受了主人米娜的仆人呢，后来呢向主人汇报自己呢又赚了多少米娜，所以呢他是以自己的力量来贡献这个团体的这个需要。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主人呢看作是这个团体的这个领袖的话，那就是他以他自己的能力呢来贡献这个团体的需要。那么在此团体之内的每个个体呢，都需要为了公益的这个需要而奉献自己的力量，并对掌权者呢给予这个尊重。那么最后呢，他提到呢对这个掌权者的这个尊重。我们如果看这个团体的一个基本的特性的时候呢，就是团体呢通常是为了追求公益呢而设立的。这个公益呢就是这个社会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但是呢要实现这个公益，那么协调各成员之间的这个互动，而决定具体的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等等，就都需要一些指导的这个力量。这个指导的力量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权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懂得了，那为什么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需要对权威呢给予呢尊重，它的那个原则呢就是来于这儿。我们看181号，每个团体由它的目标来界定，因此呢应遵守特定的规则，但是人是且该是所有社会组织的本源、主体及宗旨。因为人呢是一个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那个主体，所以呢他所形成的社会呢需要保持团结，他必须呢依赖于他内在的这个原则。这个跟这个团体的这个目标和特性有关，也就是社会内的这个成员呢要有自我约束的这个意愿。然而呢这个社会的这个建立，我们要注意哈，它这里面这个社会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说成是社团，是一种团体的形式。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建立呢，只有内在的原则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外在的原则。那么外在的原则呢是哪些东西呢？就是组织上的这个要素，比如说法律啊，那么管理啊，制度等等。那么这些呢也是必须的成分。这不仅是由于啊成员的自我约束意愿呢有时会不完善，就是我们不能够什么事情全靠自觉，也是由于呢为达成社会的内在目标的具体要求，有时不能为全体的成员所完全认识到。因为从主观上讲啊，每一个成员他认识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你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有些人认为一般重要，所以呢你看认识就有区别。为补救这些或者是一些具体的组织是必须的，就是为了补救这些差异哈。那么虽然呢有这些组织的存在，但是呢人总是这个社团背后的这个本源，也就是说在这个团体里面人总是占据了这个中心的位置，他是主体和宗旨，他总是占据了这个核心的位置。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那么结构呢是服务于什么？服务于目的。那么团体呢是为了让个人的那个整合呢能够达成，就是让个人呢有利于个人去追求他个人的目标和善。为此呢这个是不能够被忽视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否则呢就变成了后面我们要讨论就是集体主义了啊，那就是人呢其实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就被消化了。我们看182，某些社会团体如家庭和国家更直接的符合人的本性，这些团体呢是人所需要的，为使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生活，应鼓励创立志愿的协会和组织，为了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娱乐、职业、政治的目标，且不只局限于国内，也推广至世界的层面。这社会也表达了自然的趋向，这趋向推动人为了达到超越个人能力的目标而结社。社会化发展个人的天赋，尤其是增加人的创新力和责任感。社会化呢，也有助于保障人的权利。不同的社会合作呢，所要完成的目标呢，是不同的。这就是社会结构的这个多元化。那么这种多元化呢，可以分为两种。那么第一种直接呢，源自人的社会性，像什么家庭啊、国家啊、社区等这些存在呢，是直接建筑在人的社会性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普遍地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种呢是间接的根据人性，而是由于人的自由选择的共同目的而存在的，它随着人口的增加、文化的发展而加深，往往呢与人追求的物质或者是心智的这个目的及价值有关。这些社会结构呢常是历史性的，只有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呢才隐藏在人性内，而它的具体形式呢常是随着人性的变动而变动的，比如各种协会、区域性的组织等。那么所以这是两类啊，这是两类，一类呢是直接的是基于人性，一类呢是间接的基于人性。这两类社团呢他们的性质呢其实有一点区别。我们看这个1883号，社会化呢也引发出一些危险，国家过度的干预能够威胁个人的自由和主动。教会的训导曾制定了所谓的辅助性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较高层的社会不应剥夺较低层社会的权限以干预其内部生活，反而应在必要时支持他，并帮助他与其他的社会组成分子在行动上取得协调，以促进公益。社会化呢不全是积极的因素，有时呢也能够成为个体发展的这个羁绊，比如呢国家呢就能够在这方面呢成为威胁个人自由及主动的这个障碍。那么国家呢为国民来说呢实践的是辅助性的原则，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呢，国家不应该剥夺个人本有的权利及其内部的这个生活，反而呢是要支持个人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辅助性原则的这个特性，就是你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你不起到一个主导的一个作用。所以几时呢当辅助变成主导的时候呢，那么偏差也就出现了。因为这个辅助性原则的特性呢，它尽可能的组织协调，使之呢能为了公益的需要而推动个人的这个参与，而个人的利益呢是公益的一部分。那么这一点呢也常是对的哈，个人的利益是公益的一部分，而在实现公益的过程中啊，社会呢显示出它是一个超个人的实体。不过呢事情的另一面也同样啊含有真理，那就是呢社会的存在呢的确呢有赖于人的存在啊，当然没有人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就成了一个空壳子了。那实在的说，个别人与社会是人类整体的两面，因此呢个别人的权利也包括呢他对社会的义务，那么个别人的人权呢是不容侵犯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个别人有义务支持其社会成员及尊重他人的权利。那么这里面是要靠着这个对公益的这个追求呢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平衡。我们看这个1884号，天主并不愿意把一切权利的行使呢单独保留给自己，他分给每一个受造物运用其天赋的能力可以行使的职分。这治理的模式应在社会生活中加以仿效。天主治理世界的态度证实了他对人自由的极端尊重，这态度应能启发人间团体统治者的智慧，他们应该表现出作为天主眷顾的执行者。这一条呢在讲政权呢有其合理性，在管理方面呢有其合理性。那么合法的领袖呢就是在分享天主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合法的权利呢是源自天主啊，是对的，这一点呢也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当天主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呢，他充分的尊重人的本有权利，那么这个样式呢也应该被受造物的权利分享者呢所仿效，成为呢称职的管理者。那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呢常为执政者祈祷。我们看这个1885号，辅助性的原则呢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它划清国家干预的界限，它设法协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秩序。那么国家对待国民的基本原则呀，因为是辅助性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它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那么这个名词呢大概平时啊听到的机会呢也不是那么多。这里的这个集体主义呢是指把人看成集体的存有物。那么这里面所谓的这个集体呢啊是指的一种就社会结构而言，在其中啊个人就失去了其独立性和尊严，他只是团体当中运作的一员罢了。那么重要的是社会的这个整体。那么其实呢这是相对是一种极端的思想哈，他过分的去强调整体。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呢，个人就他本身而言是没有重要性的，他的价值只有在整体的角度下才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呢，我们大概明白哈，这个集体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人的这个个体啊和尊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被怎么样？是被压制，甚至是消灭的一个状态。因为集体主义呢，过于形式化的处理问题，它不够顾及个体间的这个差异。因为这个尊严的这个原因呢，个体之间一定是有差异的，以为呢，只要是集体做出的决定就都是对的，那么这个观点呢是不对的哈。那么只有呢，不能够流于这种集体主义的这个形式，才能够建立一个好的这个国际秩序。我们看第二个大问题，皈依和社会。看1886号，社会为实现人的召唤是不能缺少的，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尊重正确的价值等级，就是物理和本能的层次隶属于内在和精神的层次。社会中的生活应首先被确认是属于精神界的事实。事实上，社会生活是在真理光照中知识的交换、权力的行使、义务的完成、探索道德善的竞争，在所有美的正当表达中高贵乐趣的相通，把自身最好的一份通传给他人的恒常态度，对精神日常富裕的共同向往，这些价值应该推动和领导文化活动、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的运动和体制、立法的秩序，以及社会生活在不断进化中的种种表现。正如在人内本性的需求呢，常常从属于内在和善，那么同样呢，在社会中物理的需求呢，也应从属于内在的精神的这个层次。因为社会的终极目标呢，无非是帮助人呢实践自我，回应啊在人内最深的这个召唤。那么这个最深的召唤呢，就指的是个人的这个成全，把它落实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啊。这种对精神价值的推崇啊，应该在领导文化活动，那么这个应该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有什么经济生活，还有社会组织，还有政治活动和体制当中，那么立法的程序，以及啊社会生活在不断进化中的这个种种表现，那么致使呢这类的这个精神价值的通传在社会内呢蔚然成风，那么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成为人们呢喜闻乐见的、愿意互相传递的这个能量，这是真正的这个正能量哈。最终啊，有利于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实现自我的这个价值。这个社会的这个辅助性的原则呢，得以啊完美的体现。我们看这个1887号，方法和目标的倒置，势必给只为达到目标的手段赋予中向的价值，或将人视为达到目标的纯粹手段，结果是产生不义的结构。这结构将使基督徒的生活要符合立法者天主的诫命发生困难，而实际上成为不可能。方法和目标的位置呢，不能够颠倒。那么这个在很多事情上呢都是如此啊，方法和目标或者是目的是不能够被颠倒，否则呢是祸害无穷，也必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那么这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把人呢看作是方法，那么在这个1887号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哈，加以利用。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利用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感觉到被人利用的时候，常是对人性尊严的一种践踏，是对人格的这样的一种侮辱。为什么？因为人不是物，它不能够被当成方法。对人的利用呢，常是错误的，是违反人性尊严的。那么最近呢，我倒看到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就属于这一类哈。比如呢，现在在一些演艺类的酒吧里面，客人们哈，有些客人啊，当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这么做，他们将呢100块钱这个纸币塞在起开那个啤酒瓶的那个瓶口处，然后呢，让那个表演者呢一口将酒瓶子里面的啤酒喝光。那么这100块钱呢就归表演者所有，至少这在我看来呢，这就是违反人性尊严的一种方式，是在利用人啊，是在利用人。其实本来呢，给艺人打赏啊，倒没有什么相反这个伦理和人性尊严这个地方，那是一个自愿的一个行为。但是在这儿呢，就等于是呢，把人呢拿来啊耍戏，甚至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把人呢不当人来看待。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有它严重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将人看作是方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结果呢一定是带来不义，就是违反人性尊严的这个行为呢，它背后呢一定带来的是不义，不义也必然的违背天主的诫命，那么也和社团它本身的目标呢是背道而驰的，也离它既定的目标会越来越远。 我们看这个1888号，因此应该求助于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并呼吁人经常需要进行内在的皈依，为促成社会的改变，使他真实的为人服务，确认人内心皈依为首务之急，非但绝不免除，反而更负起责任，对引人犯罪的结构和生活环境予以适当的清理和净化，为使他们合乎正义的规范，不再阻止善而有利于善，为使社会能够朝着积极的目标前进，那么社会内的人士呢，该不断地呼求道德的力量，从而实践内在的皈依，好能使社会的扶助性原则和服务人群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这个皈依呢，在实践的层面呢，要求人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有罪的社会结果和现象呢，尽一己之力去克服，好能够起到净化跟清理的作用。这个净化跟清理呢，就是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善，在天主眼中也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善，不值得去做，哎呀，好像天主都看不上，你就好像现在呢，你在地下掉一毛钱都没有人捡一样。为什么？因为价值太小，低头去捡一次，费那个力气都超过那样的一个价值。对善来说，这样理解是不对的，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也过于局限。就是任何小的善，在天主眼里都有价值，都能够对净化这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不少商人呢，在这个经商的时候都在设法欺骗和造假啊，这个事情很多现在哈。那一个教友他就可以说，我就不造假，我宁可让我所卖的产品价格高一点，还是坚持不造假，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可能有人会说，你要如果不造假的话，你就卖不动，别人就不买你的。那这个理解呢，也是过于片面的。那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呢，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品牌呢，为了保证自己的声誉，他们把质量做得会好一些，相对较为有保证的这些产品呢，那就是他们还是有销路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每个人所寻求的不一样。虽然呢，大部分中国人对价格都敏感，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对价格都敏感。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质量的需求是越来越高。那么我相信呢，将来这些人呢会变得越来越多，在一个社会上会变得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这个行为，就是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善，也会帮助社会呢，使这个社会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和善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看这个1889号，没有恩宠的帮助，人不能明辨介于懦弱和暴力之间的窄路，前者向罪恶低头，后者流于与罪恶搏斗的幻想，实则使之变本加厉。这是一条爱德的道路，就是爱天主和爱近人的道路。爱德在社会诫命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爱德尊重他人和他人的权利，爱德要求实践正义，也唯有爱德能使我们做到。爱德启发自我奉献的生活，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全性命，路加福音17章33节。最后这一条他强调，没有恩宠的帮助，人很难在社会当中的坚持正义，履行善。因为呢，履行善呢，正是行走于懦弱与暴力之间的这条窄路上。那么走这条窄路呢，它需要勇气，也需要天主的恩宠啊和爱。那么尤其是爱德呢，是促使人爱天主和爱人，并且呢，他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尊重他人呢，实践正义，最后呢，他做自我奉献。那么总之呢，一切的美德呢，都是由于对这个爱德的奉献而来。那么在这个对一个社会来说，当一个社会呢缺少了爱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呢必然呢是冷漠的，他对他自身呢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目的也是难上加难。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看的内容。